弟兄姐妹们平安，
感谢神，我们可以一同再次来思想神宝贵的话语。有两种 学生呢，如果那些在当中做教师的哈，我不知道你喜欢哪一种呢？哪一种是比较消极啊？就他们不想知道这个为什么我在读这个科目了，反正你教我。我学了，然后我考试测验能够作答就可以了，然后有另外一种学生，这些比较少啊，可能因为我们新加坡的那个学习压力比较大。那另外一种学生呢是比较积极的。那据说了，以前福特就是 Ford 那个美国的汽车啊，那这位创办人福特他。那个就是他是那个开始在制造汽车行业，就是他是那个发明那个流水线的 assembly line 的这个人。据说那个时候他就要很多人来做工嘛，做那个流水线操作员呢。他就说，为什么每一次我只是要一双手来做工的时候呢，那双手会跟着那个头脑一起来啊？因为我不要他的头脑，我只要他的手而已。那这些是消极的人，不过如果积极的 学生呢，他会怎么问呢？他就会一直问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问那个为什么的问题，这就很麻烦了。不过其实那个教师，如果你有教书的话呢，你很喜欢这样的孩子对吗？因为他不只是问你我在学什么，他问你为什么。那所以我们在教会也是一样的，我相信在讲台，我们在课程，我们经常会讲，我们要分别为圣，我们要远离罪恶，我们会讲这个，都很清楚的。不过，如果我们进一步的来问，我们为什么要这么做呢？这个罪为什么这么可怕呢？当我们来问这个问题的时候呢，我们就在我们的生命上更加的长进了。不过今天的这段经文，我不知道刚才你听的时候说啊，这个赎罪祭的这些条例，跟我们这个罪为什么这么可怕，罪的祸害是什么，我们怎么样去补救它，到底有什么关系呢？其实这个关系是很密切的，因为它通过这个献祭的条例，帮助我们认识深一层的这个罪为什么这么可怕。我们来先做一个祷告。亲爱的主，我们向你求恩，帮助你的儿女，我们在这里一起来学习你的话的时候，主你圣灵光照我们，因为我们读的不只是人写的话，更是你自己借着圣灵启示给我们的话。主就让我们借着圣灵的光照，我们进入真理，光照我们的心，看见我们自己生命的情况，看见我们实在面对最极大的祸害的威胁，也看见主你在福音里面给我们预备的救恩。奉耶稣的名求，阿们。那我们要通过几个方面，我们来认识这段话，这个赎罪祭的条例的话呢，告诉我们这个关于罪的祸害是什么。那首先这段话其实告诉我们这个罪的定义是什么，罪的定义。因为这段话如果你看开始那头一两节，告诉我们赎罪祭特别是针对哪一类的罪呢？上面说是误犯的罪，误犯不是故意犯的罪。那我不知道当你想到这个不是故意犯的罪，你会想到哪一些情况，哪一些情况？或者如果是小朋友的话，他们会想到在学校我不小心把朋友的钱包拿回家了，对吗？或者把他的一些手表放在我的口袋里面带回家，那个不是故意的。那如果是大人呢，可能我们就会想到我跟朋友聊天的时候，讲错话，讲一些后来我想伤害到别人的话，这个也是不是故意的。那这个是我们就会把我们所犯的错分成种类了，那个故意的，他故意讲人家闲话了，那个这个更加糟糕了。我呢，我不是故意的嘛，我是随口溜出来讲错了而已。我们会这样子分类，一般人 对罪的看法是这样子。那不过在这里呢，在这里告诉我们呢，我们人你可以怎么分类都可以，不过在神看来有一个共同点，这些不同的罪的一个共同点，无论是二节、十三节、二十二节、二十七节呢，告诉我们这是什么呢？行了耶和华吩咐不可行的事，行了耶和华吩咐不可行的事。那这个就是那个无论我们怎么看呢，都有一个共同点在那边，就是做一件神吩咐不可以做的事情，这就是罪。那因此当以色列人知道这个罪的时候，他们知道哦，我们得罪神，所以来到神，在耶和华面前呢，在耶和华的面前，在这个祭司面前呢，我们要献上一个赎罪的，就是 redeem， 就是那个代替担当我们的这个罪的一个祭物，来到耶和华面前。那所以你就看到这个基本做法了，当然有不同的种类了，从那个受膏的大祭司先讲起他的这个误犯的罪要怎么献，一直到十二节，然后从十三节就告诉你，如果是以色列的官长全会众以色列的全会众犯的罪要怎么样去献祭，这个赎罪祭。来到二十二节呢，如果是官长犯的罪，然后一直往下，然后从那个祭司到会众到官长，然后接下来就到个人，如果你是 individual， 你个人犯罪要献上怎么样的祭物。那不过基本上的观念是这样子，那个犯罪的人呢，他按手他按手在那个要献祭的那个牛或者那个羊的那个头上，然后呢最后当然把宰了，把这个动物的腰子，就是肾了腰子肾还有肝上面的脂油取下来烧在那个祭坛上，然后这个人这样的一个做法呢，是在神面前向神认罪，这样的一个做法，按手在这个牲畜的头上，这个牲畜就代替了他来向神承担了这个罪。那原因是什么呢？原因的道理就是刚才一直重复的，这个是行耶和华所吩咐不可行的事，这是罪。然后并且因为这样呢，需要在耶和华的面前呢来赎罪，因为罪无论是哪一种罪，故意无意的罪，是先得罪神，这个是我们要想的。其实我们人呢的那个问题不是不知道有罪的观念，我相信你跟大多数，至少我了，我跟大多数的人分享福音的时候呢这个不是一个难题啊，人有没有罪不是一个难题，大多数人都认为同意我们人有一些犯错的地方，做得不好的地方。那不过那个问题是我们人经常把这个罪呢停留在一个得罪人，停留在一个冒犯人，让人不开心这样的一个问题上，我们人跟人的关系上。那因此当圣经告诉我们弟兄姐妹啊，罪首先是得罪神的时候呢你要调整你的观念了，你要调整你的观念，当我们得罪人的时候你不要只看见是这个人受伤害。那这个在我们生活当中弟兄姐妹有很大的一个改变，会造成很大的一个改变。当我们看到这个罪首先是冒犯一位圣洁的神的时候呢，它会改变我们的观念。那因为我们甚至教育的方式嘛，你看我们当中如果有些做父母的你就从你教育孩子的方式上看到你怎么看待罪了。我们头脑上也许知道得罪神好，那在现实生活当中呢，弟兄姐妹你怎么样教育孩子，比如那就考验出你怎么看待罪。当你的孩子跟另外一个孩子打架的时候，或者要打架的时候你的反应是什么呢你可以有几个反应。 第一个反应是他打你，你打回他，哦，那个你可能不了解罪，这是第一个反应。第二个反应是不要打架，因为打架会记过 demerit point， 所以不要打架。哦，那个就你把罪看成是一个利害关系啊，不要这么做，因为对你没好处，只有坏处。啊，那你是有利害的关系，你认识罪了，不过罪停留在一个利害的关系。啊，弟兄姐妹，不认识耶稣的人很多是停留在这个观念。啊，又或者你更好一点呢，你更有道德一点，你说孩子不要打架，因为想想看，换成你是他，啊，你会觉得打架好吗？你这样无端端去打人，你觉得你是那个被打的人，你会受伤害对吗？哎，这个听起来挺有道理的，哦，换成你是他，我不知道做父母亲会不会这样讲呢。那这个已经是很明理的一个做法，不过你看到圣经怎么看吗？那我们还是把罪破坏人际关系的问题啊，把罪当成是一个破坏人际关系的问题而已。换句话说，如果我不会伤害到他，我就可以做了；如果我没有伤害到别人，我就可以了；如果我觉得这个事情合理的话，我也可以去做了。啊，这个就是当我们把罪停留在人与人之间的问题上，我们就会有另外一个对罪的观念。最近我的女儿嘛，在这个女校读中学的，她自己当然对信仰很清楚，很感恩的。不，她说她的两个同学，她跟她同学，她同学是没有信主的嘛，所以她跟她的同学在聊天呢。她同学说，因为她同学知道我女儿是信主的嘛，就是说，你知道吗？同性恋 lesbianism， 他们女孩子嘛，为什么不对？为什么你们基督徒讲不对呢？你看，只要我跟他喜欢，我们两个人在一起，我们也没有伤害到别人嘛，那为什么不可以？有道理啊，对吗？挺有道理的一个说法。如果我们把罪停留在人际关系，那个结果就是这样啊。不过你看圣经讲什么呢？当你误犯，连一个不是故意的，误犯一个罪，行神吩咐你不可行的事，哦，你对罪的观念要调整过来了。我今天我不只是在看我在做这件事情对你有没有伤害，我在看的是做这件事情合不合神的吩咐。我的观点，你的观点就会不一样。那个是管教父母，这个是同学与同学之间的看法。那还有一些弟兄姐妹可能也知道一些朋友搞外遇的事情，哎呀，你知道了，搞外遇，因为我寂寞嘛，我的伴侣整天不在嘛。你看，我们就变成是一个周围的人的问题。亲爱的弟兄姐妹，圣经告诉我们，罪有一个标准，这个标准就是神的吩咐。这个标准是神的吩咐，因为罪是惹神的怒气，罪的标准便是神讲对或者不对，这个就是罪的那个定义，罪的定义。那如果我们来到神面前的时候，弟兄姐妹，我们就要明白这个观念。对，最近跟一位弟兄很感恩的，这位弟兄来找我很坦诚的分享他在色情上有挣扎，上 网络、经常他知道这是错的，可是他有一点不能够约束他自己。我们就谈了，我就首先让他看到哥林多前书第六章。亲爱的弟兄姐妹，亲爱的弟兄，我告诉他在哥林多前书第六章那边是怎么描述我们的身份呢？那边说到你们要逃避淫行，神说的，因为人所犯的无论什么罪都在身子以外， 唯独行淫的是得罪自己的身子，岂不知你们的身子是圣灵的殿吗？这圣灵住在你们里头，并且你们是用重价买来的。神，我们跟神的关系，我们不能够停留在我做这件事对别人有没有害处，我们停留在这边呢，我们就会有对罪有一个另外一个定义了。不过如果我们来到神面前，我在破坏我与神的关系，那个就我们就真的了解，按照圣经，按照利未记来了解这个罪的问题了。罪的定义就是违背神的吩咐，得罪了神。那第二个方面呢，这段经文也告诉我们罪的分类啊，罪的分类除了告诉我们罪的定义之外，那这个赎罪祭为什么要特别针对这个误犯的罪呢？为什么要特别针对误犯的罪？哦，可能啊，一个原因是这个是经常有的，同样的啦，如果你在学校啊，每次都是这样的，学生忘记带功课，要交功课没带就讲什么呢？ Sir, I forgot. 老师，我忘记了。这个是这个借口呢，一定可以的。忘记明天带咯，就是这样，今晚上回去快点做。忘记啊，也许我们说像我们可能像这些 学生一样啊，把一个明显的一个罪呢给淡化，说成是一个比较轻的一个不是故意犯的一个罪，忘记了还是怎么样。不过刚才我们说了，这个是一个得罪神的事情，得罪神。那所以有分那个不同的这些等级，不过是得罪神。不过我要先让你看到说在这里啊，弟兄姐妹，你没有看到在这些不同的人犯的罪上，献的祭是不同的，从那个祭司那边开始，哇，比较夸张，比较铺张一点，献牛，到最后我们没有办法读了。如果你来到32节，一个老百姓他犯了同样这个误犯的罪呢，他只是献一只母羊而已，不同的等级，不同的等级在告诉我们，这个罪呢，的确是按照人的身份呢来决定的。同一个误犯的罪呢，不过按照人的身份来决定。我以前在做这个公务员的时候啦，有这个跟外国的这些，有时候嘛，外国的这些代表团呢，他们来。那么当然我们接待有这个等级之分呢，礼仪的等级，礼节 protocol 啊。那所以一般上啦，如果是只是一般的公务员呢，这些最多比如说主任呢还是什么的啦，那当然一个普通的会议室啊，我们就可以见面就可以谈了。来到一个部长级的人物来的时候，哦，不可以了，这个要有一个来宾厅 reception， 一个，所以你看有时候新闻对吗？某某部长跟另外一个部长两个人坐到两个椅子沙发坐美美，坐在那边这样讲话交谈。哦，如果来到是国家元首来的话，哦哟，这个也不行啊，要让他到那个总统府那边走一趟的嘛，总得要到总统府那边见总理啊，还是见总统。那等级的那个分别，那个慎重看待是不一样的，不一样。那这里就是这个意思了。如果你看的话，当27节那边呢，老百姓犯罪的时候献一个母山羊，然后把血抹在这个祭坛的四角。然后来到官长的时候呢，22节，我们回头看，就需要献一只公山羊了。来到13节，如果是全会众的话呢，哇，就要献一只公牛了，而且要把血带进会幕里面去。然后在17节那边告诉我们，在对着这个分开圣所和至圣所中间的那个幔子呢，向那个幔子弹血7次。 因为是很慎重。那为什么要这样按照那个人的身份来把罪分成等级呢？哎呀，应该人人平等吗？是吗？以前几年前的新闻，有一位校长，新加坡的新闻，有一位校长在这个采购过程里面，学校的采购过程，他把一些的学校采购的项目买东西的项目给了他情妇的公司，他情妇开的公司，他把学校的这些买东西给那个情妇的那个 公司去做，而且向上司撒谎，结果被捕了。然后新闻刊登出来的时候这个教育部要就是说严厉的来审判这件事情，严厉来追究这件事情。那为什么呢？听那个原因因为这个重点不是这个高级公务员那个校长的个人的道德问题而已，因为这个前校长他做的事他们说危害到国民对公共采购体系的信任，听到吗？当这个校长这么做的时候他不只是个人道德的问题，他这么做会危害大家老百姓，我们每个人对这个公共部门采购的这个系统的信任 confidence 我们对这个公共部门，对这个政府啦，对这个政府的采购呢，我们就会信心会摇动，所以要很严厉的来追究这么一件事。那因此在利未记也是这个观念的，当大祭司、祭司跟全会众犯罪呢，哇，那个要很慎重的去看待。加尔文这么说，人的身份越尊贵，就越需要殷勤的保守自己的生命，符合圣洁的标准。你的身份越高，那你的责任越大，你越需要来追寻保守自己的那个圣洁。因为主耶稣也是这么讲的，我们耶稣说，我向谁多给向谁多要。所以雅各说，不要多人做师父，恐怕受更重的审判，听到吗？不要多人做师父，恐怕受更重的审判。弟兄姐妹，那如果你是在一个岗位上，你是在一个岗位上有人信任你，我不是讲什么大人物你可能是只是做爸爸做妈妈，你可能是做老师，做教会的主日学老师也好，在外面你是做一个主任管理人的人也好，你要知道神给你恩典，不过你也要知道你有一个更大的责任，因为你的过失、你的罪影响不只是你自己，你在影响你所管理神托付给你的人那个做父母亲他犯罪，他堕入色情，他堕入感情问题上的时候呢，他影响他的孩子。那当然因此积极方面来看呢，积极方面来看，弟兄姐妹，我们如果有任何的岗位神托付给我们，我们感恩，那你就看待我们自己我的言语行为，我的思想，求主保守我，让我能够成为一个忠于主，引导你所托付给我的人，引导他们来认识主你的恩典，直到他们可以说，是啊，我的爸爸我的妈妈他们不去那种地方，所以我也不去他们不到那种网页，他们不做那种事情所以我也不做了。我得到一个鼓励，因为我知道他们是这样，我的主日学的老师我的传道人，我的长子，他们是这样子的生活，所以我得到了一个鼓励，效法这种美好的榜样。不过弟兄姐妹，同时罪虽然是有这么的一个分类我还是要大家看见一个真理， 当然向谁多给向谁多要，那个责任是大的，你的身份越高，神托付给你的越多。不过同时你没有看到连祭司啊，这边告诉我们经文的开始对吗，连祭司都会犯罪，都会有误犯的罪的，难以想象啊！哎呀，这个整天在会幕里面绕来绕去的人哈，这边办事居然会有误犯的罪。那因为正是因为这个罪的定义嘛，连误犯的不是故意做的，也是被圈在这个罪里面的，被圈在这个罪里面。所以圣经说我们的罪的定义是在思想开始，思想开始。所以当想象了，如果我们开车啊，闯红灯啊，闯红灯之后被警察在后面咪咪咪咪追了，你就停下车来了，然后你对那个 traffic police 啊，那个交通警察讲，然后你打开那个窗，你跟警察讲 sorry sorry 我不是故意的，我说哦，你不是故意的，不要紧不要紧，你可以走了，他会这样讲吗？不用讲废话了， IC 拿来，这是罪，你犯了国家的法，故意不故意被圈在罪里面了。那所以圣经说世人都犯了罪，亏欠了神的荣耀，这不是很夸张的一句话，这不用看圣经，不过圣经的确告诉我们，我们都被圈在罪里面。当然如果你的岗位越高，你的责任越大，这是事实，好像那个校长啊。不过这不等于我们是那种小人物啊，我只是那个做孩子的，我只是那个做工人的，那就无所谓，不是。在神面前，神追究我们的罪。那这就来到第三个方面了，这就来到第三个方面。如果我们明白罪的定义，首先是得罪神，不是得罪人的问题而已。如果我们明白罪的分类是按照岗位每个人负的那个代价责任不同，不过我们都被圈在这个罪里面。第三个方面我们就要了解罪的补救，罪的补救是什么。如果罪的祸害那么大，罪的补救通过这个赎罪祭的条例告诉我们神要我们怎么看待，或者说神怎么看待我们这些得罪他的人呢？通过这个赎罪祭的条例怎么看得出呢？因为这个赎罪祭虽然按照不只是按照这些不同犯罪的人的身份岗位，刚才我说了献上不同的祭物对不对，不只是这样。那接下来他还告诉我们有一些的特征，这个祭物被牵到被烧了之后呢，比如说大祭司跟全会众嘛，那个第九节告诉我们这个牛的肾腰子啊，而肝上的脂油烧在坛上，十一节剩下的部位啊，哇，这些部位的名字啊，头啊腿啊脏啊肺腑啊跟粪啊，都搬到营外去烧在柴上，搬到营外去烧在柴上。这个营外啊，弟兄姐妹你说哎呀营外啊，你不要用那个露营的观念哦，我们住在 camping 的地方，然后营外面就比较远的地方，不是那个观念。这个营外的地方，这个是以色列人出埃及在旷野漂流的时候，营外的地方是很严重的，营内就是神同在的地方，有神同在，有会幕，有神同在的地方。营外呢就是神没有同在的地方，是一个被咒诅的地方。所以当他说把这些部位搬到营外去的时候，就是这些是担当的那个罪被咒诅了，这个是搬到营外去的那个意思了。那对比呢，那这个是如果是全会众祭司的罪啊。不过如果你看接下来官长呢，当然我们没有办法读了，如果你从二十二节来看的话，官长和老百姓的这个赎罪祭，一方面说献上那个羊，另外一方面有一点还没说， 就是没说这个，他没说整个羊要搬到外面去 烧了，他没这么说。为什么呢？原来有一个不同，说哎呀，他不要重复嘛，很麻烦的，一直重复，不是的。为什么官长和老百姓的赎罪祭没有说要全部去烧掉呢？搬到营外去烧掉呢？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就是祭司和全会众的罪都牵连到祭司自己，你明白吗？包括祭司他也被牵连了，因此全部烧在营外。不过官长和百姓的罪呢，没有牵连到祭司，所以在六章二十六节那边呢，告诉我们祭司可以代表神来接纳这些官长和百姓献的赎罪祭的一部分。换句话说，祭司要把一部分的祭物吃掉，代表神接纳这个祭物。那 我就想、哦、原来或者或许啊，当时以色列人当中做祭司的也有工作压力的观念 work pressure， 你可以想象吗？今天祭司站在那里，看到很多老百姓啊牵着羊过来要献祭啊，就开始皱眉头了啊，就打电话回家，老婆今晚我要加班了啊，昨天才加班今天又要加班。是啊，因为祭物太多吃不完，所以我们祭司们都要留下来加班吃祭物啊，祭物不可以留的哦。这个就是祭司的工作上面对的一种压力。那不过结果是什么呢？当这些人献上这些祭物的时候啊，无论是祭司，无论是全会众，无论是官长，无论是老百姓，有一句话，弟兄姐妹，如果你花时间去读的话，你看到有一句话一直出现这句话是，当祭司为他们赎罪的时候，他们的罪必蒙赦免，他们的罪必蒙赦免。二十节是这么说，二十六节是这么说，三十一节是这么说，三十五节也是这么说。只要这个人，这个百姓，这个官长，这个会众，他们把这个祭物甘心献上，照着神的吩咐，他们的罪必蒙赦免，神接纳这个谦卑认罪的人，他们的祭物，三十一节说成为一个馨香的祭，缓和了神的怒气，神不再以愤怒来看待这些献祭的人，神接纳他们，神接纳他们。那今天我们看到就是这样，当耶稣希伯来书九章那边告诉我们，耶稣的血成就了永远赎罪的事。弟兄姐妹，耶稣的血，当耶稣来，神的儿子来到世上，成了那个羔羊，担去世人的罪恶罪孽的这样的一个献祭，耶稣自己他成就了永远赎罪的事情，永远赎罪的事情。那如果你过去也为这罪挣扎，你的良心很不安，那你要知道一件事情啊，你要知道的事情就是有一个赦罪的方法，有一个赦罪的方法，有一个赎罪的一个源头。来到耶和华的面前，这个祭司啊，这个人带着他的牲祭，这个献祭的牲畜，那我们没有牲畜了，我们已经有了一个完全的祭物了。耶稣来到神的面前，奉耶稣的名，他为我们献上了一个永远的一个赎罪祭。所以约翰这么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信实公义的，因为他预备了这个耶稣完全的这个祭，本着耶稣呢，神是信实，他是守信用，按照他的应许，他要赦免你的罪。神是公义的，因为这位耶稣完全没有罪，代替了我们， 所以神说，我要赦免你的罪。我们认识神的时候可以这么做，当我们认识耶稣的时候，我们知道有这样的一个把握。那所以你看，这就是我们认识耶稣多么美好。一方面我们看到我们所犯的罪，我们是得罪神的，刚才说的。另外一方面我们却看到神赦免我们的方法是他自己预备的，他自己预备来担当我们的罪。所以 有时候当那位弟兄啊，刚才我说他在这个跟那个色情那边有交战有挣扎的时候呢，我先跟他说，首先呢、啊、弟兄啊，我为你感恩呢、啊，因为你来找我，你来找我说明什么？你来找我说明约翰福音的那个道理，你不是在黑暗里面的人，因为那个在黑暗里面的人不愿意来救光，对吗？恐怕他所行的被责备。不过你呢是那个在光明中的，所以你来救光，靠近光啊！你来告诉我，让我们可以一起的分担。感谢神，在你里面有神的生命。然后我就告诉他，亲爱的弟兄啊，你的这个行为是刚才我说的哥林多前书说是得罪神的，得罪神的，你要远离他，因为主用重价把我们买来了，重价他的血嘛，把我们买来了。然后我在过后了，因为这个东西这个征战不是短暂的、我就跟他说、神的旨意，帖撒罗尼迦前书说神的旨意是要我们远避淫行啊，用圣洁与尊贵保守我们的身体。他也明白，他愿意接受成为圣洁，远离罪恶，不过有软弱的时候，所以这就来到这一点了。弟兄姐妹，我们有软弱的时候，那你有良心不安的时候，那你真心悔改来到主面前说，主我要靠着你来胜过这个罪恶，不过我有软弱的时候了，陷入罪里面的时候了，那怎么办呢？主刚才说了，他是信实公义的，必要赦免你的罪，洗净你的不义。他已经献上一个完美，不用再献了，一次过了，这个戏献完了，承担了你罪的咒诅了。不过我们自己既然领受了这样的一个美好完美的祭啊，就得到一个提醒。那这个提醒我们得到了，不是一个空头支票，说啊无所谓了，既然担当了我的罪，我就随便啊无所谓。不会的，你如果了解神为你付上这极大的代价，你在软弱当中你有一个把握，照着主的信实公义，他必要赦免我的罪。然而主的那个代价是什么呢？这个代价是极大的。那所以当我们当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当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在希伯来书十三章那边，他就回想到这个赎罪祭的观念，他就说什么呢？他说以前那个赎罪祭啊，那个血叫人成圣，可是那个牲畜的身体被烧在哪里啊？营外，记得吗？被烧在营外。所以他就希伯来书十三章那边这个作者继续说，耶稣用自己的血叫我们成圣，自己也在营外受苦，自己也在那个营外受苦，对吗？耶稣死在那个圣城，在加列山上那个被咒诅的地方，在圣城之外被咒诅的地方担当了我们的咒诅。这样圣经继续说，希伯来书十三章，这样我们也当出到营外去，靠近他，忍受他所受的羞辱，与他一同受苦，与他一同受苦。这就是我们基督徒的成圣的生活了。我有软弱的时候，不过我回想 没想到耶稣他在这个营外为我所受的苦，那以致我说我也出到营外去与他一同受苦。这样的忍耐有什么盼望呢？希伯来书的作者他也会说了，我们在这里本没有长存的城，乃是寻求那将来的城，将来的。那在这地面上可能有短暂的休息安息的时候，不过我们没有一个长存的城，没有一座，我们是在追寻那将来的城。所以在这短暂的生活里面，当耶稣走到营外去为我们受苦，担当了我们的罪，罪的咒诅和刑罚，我们也跟着他去为他受苦。那因此这个软弱的弟兄啊，如果是你是我的话呢，你说哦，既然是这样，我也要为主忍受这个试探和试炼，因为知道主他会帮助我的，他会引导我的。那所以你就明白了，弟兄姐妹，当我们真的了解罪的定义，得罪神，当我们了解罪的分类，我有这个岗位慎重的看待，不过我思想上被圈在这个罪里面，神预备罪的补救，他自己献上了这个赎罪祭，让我们这些单单凭着主的信实和公义可以得到赦罪的这个确据 assurance， 不会让我们掉入一个随意看待罪的一个生活，反而是让我们跟着主忍受苦难，与罪征战，因为知道主为我们付上何等大的一个代价。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了解罪的补救，主的代价之后，我们有一个 体贴主的心。我们接下来四月是受难节嘛，就求主帮助我们体会主的心意，他为我死，让我为他而活。我们不是体贴自己的肉体，因为体贴肉体的乃是死，我们是体贴那在里我们里面的圣灵，因为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与平安。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我们向你求恩，主我们感谢你，通过立位祭赎罪祭的条例，你让我们看见重新认识什么是罪，为什么罪破坏我们，为什么我们在追寻成圣的生活当中，我们要按照你的心意来看待罪。主，因为我们实在需要看重我们与你的关系过于与人的关系，帮助你的儿女得到提醒。主，我们被圈在罪中，你却为我们预备了最好最美最完全最奇妙的一个赎罪祭，耶稣基督承担我们的咒诅，因此激励我们来随着耶稣走到营外去忍受苦难，与罪征战，只等到主耶稣基督再来。奉耶稣的名求，阿们。